还记得吗？那个蕊冠是陪婴儿出来的，借这个药这个蔷薇消的。可是蕊冠真正的目的是想要看偶冠，所以蕊冠就跑到偶冠房里，两个人说得高兴，不能相舍。好，这种小戏班一起长大，感情好得不得了，现在把他们分在各院，他们真的有一点感伤。其实我们小时候大概都有这样子，就是忽然家里搬家了。我常常后来跟很多父母讲说，不要乱搬家，小孩子搬家我觉得好恐怖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小学一年级家里搬家，然后你就觉得要跟那个相处过一年的同学告别的时候，简直是痛不欲生。就是孩子的心情很奇怪，因为他第一次知道东西会分离，会觉得说这么好的感情要相舍啊。其实大人很难理解这个东西，然后不懂得说为什么行李都打包好，然后要搬家，车子要开，然后那个一个人坐在小孩坐在那边哭，因为他觉得所有东西要告别，包括邻居，包括他熟悉的环境，包括他的同学。其实那个东西是他在学习长大了，当然是在学习长大。可是大人有时候也疏忽了那种心情，对孩子来讲，其实有他一定的分量在里面。所以蕊冠当然是孩子嘛，十岁左右。他就找这个偶冠，两个人就挤在一起，叽呱就舍不得走。那现在婴儿不是要回去了吗？婴儿要已经拿到蔷薇消就要走了，那蕊冠也要走了。那我们看到紫娟就觉得好像也心疼这两个小孩，人家才刚刚见面，才没讲两句话要他们离开。所以紫娟也很好，紫娟说这样吧，等一下林黛玉要到宝钗那边吃饭，所以你就把她的汤匙筷子带去，匙煮汤匙跟筷子，煮是筷子啊，就是闽南语里面的底这个字啊，汤匙跟筷子用一个洋巾包了。注意，洋巾就是我们今天用的毛巾，中国古代的手巾是布的或丝的，没有这种比较吸水性的毛巾。所以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家里，因为我母亲他们是满洲旗人，所以他们还用一个字叫洋肚子手巾，他们叫外国手巾叫羊肚子手，因为很毛毛的，很像那个百叶，就是牛百叶或羊百叶上面毛毛的东西，他们叫羊肚子手巾。所以这个叫做羊巾，他就用了一个羊巾包了筷子跟汤匙。你看黛玉是有洁癖的，他不太用别人的食具，他就交给偶官说，这样吧，你交给你一个差事，你就可以跟蕊官一起走。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大一点的这些丫头们也有一种对他们的疼爱疼惜，知道他们舍不得分开，知道他们想在一起，就找一个理由，因为没有理由你跑出去玩不太好，那就给他一个工作，说你就用手巾包着汤匙跟筷子，你就先到宝钗那边去，这样你就可以跟蕊冠在一起，所以他们两个就可以在一起。所以大人有时候不一定会懂说怎么样子去帮助孩子们那种情感，就让他们在一起的那种眷恋，你也可以欣赏，你欣赏你才会鼓励说，哎，你们两个就在一起吧，啊，你就拿去。所以他就看到蕊冠跟偶冠两个人在一起，高兴的不能相舍，因而就笑着说，姑娘也要去呢，说林姑娘也要到宝钗那边去，那偶冠先跟我们去等着好不好？那紫娟听如此说，她说这话倒是啊，说对了。他说他在这里淘气的好，偶官非常淘气，可厌得很，一面说一面就把黛玉的匙跟煮汤匙跟筷子用一块洋巾包了，交给偶官说，你先带了这个去，也算一趟差了，就算一趟公差。所以他不会鼓励他去玩，他会假借一个名义说，你有一个工作，有一个公差，所以你可以借这个机会就跟蕊官在一起。我觉得这里面都有一种疼惜，那这种疼惜很难解释，就是提醒自己不要变成鱼眼睛，就是说你欣赏所有那些孩子们，可能有一些年龄你会觉得无聊的事情，可是他们在一起其实你觉得蛮欣赏，觉得哎真可爱，我们当年也这样子，所以你就鼓励他们用这样的方法游玩跟相处。我觉得那个是在某一个年龄你对青春的疼爱，就是你会觉得自己也年轻过，所以你会珍惜他们在一起年轻的时候的那种快乐。紫娟就说把这个带去吧，偶官就接了，笑嘻嘻的就跟蕊官还有婴儿两个人一起出来，一路顺着柳堤走来。好，又到了柳堤了，你可以看到这一天春光明媚，他们总是在柳堤柳树当中走来走去，有没有觉得像一个画面一样？而这个画面其实在讲青春季节的春天跟生命的春天，两个春天在一起，所以他们就婴儿又踩了一些柳条，就坐在山石上编起来。有没有发现又忘了？ 因为其实他们应该回去把蔷薇销给石湘云，石湘云那个脸已经痒得要命了，他们也忘了。可是这里面很有趣，两次的忘，一次是要拿销回去，现在拿了一半又在那边编起来了。所以这里面都有一点作者在写，在一个春天的季节里，人会忘掉目的性的东西，然后放松生命的慵懒。我们现在最麻烦的是周休二日都忘不掉目的，所以大家要去玩，然后很紧张的去玩，冲来冲去，这样你看到整个岛屿上冲来冲去的那种玩，然后你觉得哎，不是要休闲吗？怎么也没有休也没有闲？那其实才觉得说休闲原来是自在啊，你干嘛弄得这么不自在，一家人大呼小叫骂来骂去。你现在礼拜天你就看到每一个人都在骂来骂去，然后一家人就紧张的不得了，然后到回到家里累得个半死。那么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真正的休闲就是你离开了平常的目的性，离开了平常的节奏感，然后让自己在一个可有可无的状态啊。那我相信那种快乐是难以形容的啊，就是可它不容易做到。不容易做到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生活有生活的惯性，这个惯性一旦形成惯性是蛮可悲的，因为它变成了一个每天打卡的一个惯性。有时候我们觉得时差就是这个东西，很奇怪，你到另外一个地方，你到一个时间你忽然醒过来了，然后紧张得不得了，觉得很多事情要做，觉得哎，我要上《红楼梦》了，这样。那就是你那个惯性在身上，然后过几天以后你觉得啊，我原来在度假，我干嘛要这么紧张？可是那个东西发条卷紧了以后在身上不是立刻放松的。可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东西如果卷了10年20年，有一天还能够再放松吗？所以常常看到很多人在面临退休的时刻忽然发生身体的各种问题，其实是因为那个卷得太紧，他再也放松不了。所以我相信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在读《红楼梦》的时候会觉得一些好的文学，他一直在提醒这个东西。就他们就坐在山石上编起来，然后又叫蕊官说你先把这个箫送去吧。好，你看到他还是没有忘掉，对不对？目的性的东西，他就说蕊官，你把那个箫蔷薇箫送去，不然要挨骂的，因为史湘云宝钗都在等这个蔷薇箫要用。所以他说你先送去，你再回来，我们就在这里编这个篮子来玩。那他们两个人只顾爱看他编，哪里舍得去啊？就根本不舍得，尤其是唱戏的小孩子爱玩啊，就看到他在编篮子根本舍不得去。婴儿就说你赶快去赶快去，因为婴儿比较懂事，婴儿年龄也大一点点，所以这个国三生一定要指导国医生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感情是这种感情，你会发现你在中学一年级的时候真正带领你认识生命的有时候不是父母跟老师，有时候是那个学长跟学姐。我觉得他们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他刚好他的年龄有过你的调皮跟淘气，可是他又稍微成长了一点点。所以我记得我在做系主任的时候，大一的我的课的笔记我是每次收回来要改的，就是每一堂课的笔记，他上课的笔记，不管他写任何东西的笔记，可这个笔记我是要他的直属学长看过以后批完我再批的。我要建立他们的一个感情，就是他们中间有一些对话，最后觉得很好玩，就是那个学长因为他前一年才被我批过，所以他现在改他学弟或学妹的时候，他也有他的一个感情在里面。所以 我相信这里面有一个年龄接近的时候他的一种亲，所以婴儿就跟他说你赶快去，你们不去我不编了。所以意思是说你可以玩，可是不能够太放肆了，因为如果这样放肆以后你就没有玩的机会了。所以跟蕊官说你们先去把这个送去，再来再玩。所以他就催他们说你们再不去我也不编了。偶官就说我跟你去吧。好，所以注意一下，偶官跟蕊官永远是不离开的，所以他们两个老在一起。好，所以偶官就说那我跟你一起去，我们再赶快回来，两个人就走了。